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那可真的是太重要了。真儿好喜欢这个字，因为每一次一讲到的时候，它本身就让我们能够立刻想到神的性情 goodness。 哇，这个词啊本来就是从 good， 我们说好棒啊，好啊，赞啊，就这个 good。 那 goodness 呢，它是良善、美好、美德、养分、精华的意思，就是好的无比的，从一个全然美善的这一个源头所发出来的一种性情和一个最好的美德，就叫做 goodness。 那我们要走入到这一个单字当中的时候呢，正好也鼓励小朋友们打开自己的心，来细细的去体会什么叫做 goodness。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个又善良又仁慈的小公主，她的名字叫做莉莉。她是远近闻名的，出了名的一个人物，不仅仅因为她长得特别的小巧，甚至有人称她为小拇指公主，因为她实在是太小巧玲珑了。可是他却有着像天空一样广阔的胸怀，他特别的爱人，特别的良善，甚至不像王国里其他的公主一样，虽然个子矮小，可是他心里面却装着整个国度呢。有一天的早上，阳光明媚，莉莉在皇家的园亭里面注意到了一群小巧和多彩的鸟儿正在那里哀哭，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连忙应声飞奔了过去，可是由于自己身材实在是太矮小了，等他跑到小鸟面前的时候，他才发现这群鸟儿相较于他而言显得这么的巨大。啊啊，鸟儿们，你们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哦，我们最好的朋友，你看他的翅膀被荆棘丛给缠住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他也好疼啊，所以我们一群正在这里呼救呢。这时莉莉毫不犹豫地立刻跳进了荆棘丛中，由于她身材矮小，所以特别容易能够解开缠住鸟儿翅膀的这些荆棘，当然荆棘就不断地划伤她，他娇小的面容上伤痕累累，可是他完全不在乎自己受的这些伤害，以最快的速度解开了鸟翅膀的缠绕，并且嘱咐他身边所有的仆人们赶快带来最好的创伤药来护理这只受伤的小鸟，直到他恢复了健康。所有的这些鸟儿们，他们就把小拇指公主她那良善的行为四处的传唱，可是每一次莉莉听到的时候都会提醒他们说，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只是做了自己当做的事情而已。可是就这样，他良善的故事传遍了整个王国。很快，各种各样大小的动物有需要的时候都会来寻求他的帮助，而他自己呢，却从不求回报。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对着这些被他帮助过的小动物说：我怎么坐在你们身上，也请你们有机会的话就这样坐在其他有需要的人身上，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和鼓励了。于是啊，这个良善的要求就好像风儿一样的被带到了整个王国的每一个角落。越多人受帮助，就越多人愿意起来帮助别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忽然有一场大雪袭击了整个王国，道路变得泥泞危险，许多的村民都被困在了寒冷之中。莉莉公主又毫不犹豫地展开了一次大胆的冒险，她呼吁王国中所有不害怕风雪的居民们都能够带着各自家里面的小雪橇去外面营救那些被风雪困住的居民，帮助那些被困在家里的老年人。所有的年轻人都开始集集起来，去清除自己邻居家门口的积雪，也家家户户都燃起了灯，能够照亮整个村庄的道路。就这样，虽然风雪浩大，但整个村庄却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门口都点燃了能够照亮他人路程的灯，也让很多很多被困的人因为看到在雪夜当中的燃起的明灯，都能够迅速而又准确地找到家门。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良善、恩慈、美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如果我们经历过疫情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病毒的感染力有多么的强。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良善的性情的感染力可比病毒的感染力要更加的强大。病毒可以击碎我们的身体，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是良善却可以转变一个人的灵魂。因为良善是从神而来的性情，我们本来是神在他的良善当中所创造出来的，带着上帝良善性情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是渴慕善良，渴慕美好，渴慕人良心深处的那一份对善的渴望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和新生命，我们的良善是被我们人的罪性所扭曲过的，都是自私的，都是有限的。而只有在神的性情当中所发生的这个 goodness， 这个良善，就成为了圣灵果子里面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定会发展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特质来。亲爱的小朋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体现这个良善呢？就是当别人对我们恶语相向，用恶行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以善胜之，以善报恶。而这个善呢，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份 goodness， 而这份的 goodness 就是灵魂的养分和精华。当我们愿意付出良善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极其有感染力的生命力，可以照亮我们被黑暗、被雪厚厚缠裹的一个生命状态，一个社会的群体，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爱的盼望和良善的动力，愿意来以善胜恶。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你品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么我们就要立志做一个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来行善，来充满恩慈， 充满良善来对待这个无爱无善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破一个死循环，让我们所到之处都好像这个拇指公主一样的，能够将那个良善以极大的一种感染力传播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八到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英文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 ESV 英文版的 Ephesians chapter 5 verse 8 to 9。For at one time you were darkness,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worl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 for the fruit of light is found in all t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rue. 愿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结出这光明之子的美德来，求神用良善来装饰我们。
I love you, Lord.Oh,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 From the moment that I wake up until I lay my head, oh,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Of the goodness of God. 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迎战扫罗。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要追杀大卫，而且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有使者来请扫罗先回家乡，因为非利士人来突击了。扫罗会就此善罢甘休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扫罗追赶完非利士人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回来继续追捕大卫。接着他回来的时候啊，就有人跟他说，大卫就躲在基底的旷野。接着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选出3000个精兵，带领他们到那边去搜寻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那边有一个洞，扫罗就跑进去上厕所。那个时候啊，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刚好就坐在那个洞的深处。跟随大卫的人就跟他说，哎，大卫，上帝曾经应许你说，我现在要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随意的带他。你看，就是现在啦，他现在正在上厕所，哎，你现在就起来，赶快去杀他吧。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往扫罗的身边走过去，扫罗都没有发现他。大卫就悄悄地把扫罗的外袍割了一片下来，但大卫并没有趁这个时候攻击他。可是呢，大卫就为了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责，因为他说，我在上帝的面前绝对不能这样对待上帝的受膏者，我绝对不能动手攻击他，因为扫罗王也是上帝所高的王啊，我怎么可以这样攻击他呢？接着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听了大卫这样说，就决定好吧，就这样，不要攻击扫罗，他们就按兵不动。接着扫罗上完厕所，他就离开了山洞，就继续走他的路，他也没有发现大卫以及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就在那个山洞里面。后来呢，大卫也起来离开了山洞，他就在扫罗的后面说，我主，我王。扫罗就回头，竟然是大卫。大卫的脸就俯伏于地向他叩拜。大卫就对扫罗说，我王啊，你为什么都听别人的话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你现在亲眼看到了吧，在山洞里面上帝其实已经把你交在我手中了，而跟随我的人也叫我杀了你，可是我却不愿意杀你，我非常的爱你，因为你是上帝的受膏者。你看我手上的是什么？是你外袍的衣服，你就知道我是真的真的有机会可以把你杀掉，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受膏者，而且我真的没有对你做过任何的坏事。我主啊，我恳求上帝在我们中间来明辨是非，我恳求上帝帮助我， 可以让我在这些受委屈的事情上为我伸冤。扫罗王啊，我真的真的没有要伤害你，求你也不要伤害我。就这样，大卫就正面的向扫罗迎战，但是他的迎战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用刀枪来迎战，而是他来告诉扫罗，他真的真的没有要伤害他，而且他也爱护他，因为他知道扫罗王也是上帝所高的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大卫认定扫罗是上帝所高的王，所以他绝对绝对不能伤害扫罗。就算扫罗不分青红皂白的想要置大卫于死地，但大卫仍然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只用了象征性的方式告诉扫罗自己是有机会可以杀害扫罗的。所以小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可以因着敬畏上帝的缘故，选择去做你可能不想做的事情或是不喜欢的事情呢？像是上帝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和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跟兄弟姐妹或是同学或是朋友和平相处，而不要吵架呢？我们一起以大卫为榜样，一起学习爱人如己，还有彼此饶恕吧。刚刚披莎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扫罗认错。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趁着扫罗在上厕所的时候割下了一小片扫罗的外袍，大卫并没有趁着扫罗没有攻击能力的时候杀害他，因为大卫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因为他看重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王，所以他不愿意伤害扫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当大卫跟扫罗解释清楚他绝对没有想要伤害保罗的心意之后，扫罗就说，我儿大卫啊，这真的是你的心声吗？没想到我竟然这样误会你。唉，扫罗竟然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真的比我还要公义，因为你是这样的善良，而我是这样的对待你，而你今天所做的都说明了你对我是真心的好，而上帝把我交在你的手中，你却没有因此而杀我。如果今天是一般人遇见仇敌，怎么可能让他这样平平安安的离去呢？我真的明白了，但愿上帝因为你今天所做的报答你，你真的是太棒了。现在我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的王，我相信以色列会在你的手上坚固起来，会越来越强盛的。现在我求你指着上帝的名向我发誓，绝对不要伤害我的后裔，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好吗？大卫听到扫罗这样说之后，他也愿意就向上帝说，我绝对绝对不会伤害扫罗的孩子们。接着扫罗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大卫还有跟随他的人也离开了。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整个故事超级无敌大反转。当扫罗得知大卫并没有趁着自己没有抵抗能力而伤害自己之后，扫罗整个感到无比的羞愧，并且向大卫认错，也向上帝认错。其实扫罗一直都知道上帝要把以色列百姓交给大卫，因为上帝已经不要他当王了，所以他嫉妒大卫，认为只要把大卫除掉，自己就可以继续当王。但扫罗没想到的是，谁来当王并不是扫罗可以说了算，而是上帝说了算。所以啊，不是靠着人的想法就可以阻止上帝的心意。而扫罗现在只能拜托大卫不要伤害他的儿子约拿丹，而大卫也答应扫罗，如果扫罗能早一些顺服上帝的心意，有许多的悲剧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凡事祷告，凡事求问上帝的心意为何，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坚持而造成许多后悔的事情发生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